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卓门。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嚯嚯，鸽子，我们去年一年是不是都没做？
一年还做了一次还是两次？
啊，真的，那么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听说这个国内大风雪是吧？
就是进入速冻模式。
什么叫速冻模式？
速冻就像水饺一样冻起来了。
速冻。
南朝，
那你就在家可以上网做节目是吧？
嗯嗯。
想当年诸葛亮在茅庐里面要是有网络的话，那多好。
是啊是。
哎，我们以前做的节目是什么？是《立位记》。
立位记，
做到哪了？
二十四章。
立位记一共几章？
27章，好像记得好像是27章。
债还是得还，我们得坚持把它做完。只是这个人家听的有没有兴趣啊？
从留言上来反馈好像不多啊。
凭信心不能凭眼见呐。对吧，
主要是我这个功力不大行，咱们给他牌子。
你那时候是不是开始了一个什么网上教会之类的东西？
也不是我开始的，是我正好参与进去，那个正好刚盲人可以上网，那个读屏软件比较成熟，所以就上去。后来有几个弟兄姊妹就做了一个聊天室。当时还付费，现在都不付费了。现在到处都可以开。
后来这事儿怎么样？这个网上教会到底是可行不可行啊？这种交流的办法，原来的想法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现在回头评估一下，到底这个东西与教会是平行的，是类似的，还是怎么样？我们如果再有这样的网上的服饰，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应该小心什么样的问题？你看，这个以后教会分两种，一种是网上教会，一种是非网上教会。保罗他们那时候非网上教会，他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假使徒啊、假先知啊，对吧？
对呀、
来离间他们跟保罗的关系。那你们这个网上教会，你就从头给我们讲一讲。
一开始，我是04年信的啊，那时候买读屏上网。当时也在教会开始一点点服侍。
等一下，稍微还是跟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啊。你说你那个04年信了以后，你买毒品就上网。你是上网买毒品呢？是？
毒品啊，这个发音发错了哈。
没发错，就是毒品。
重大误会啊！毒品软件就是毒。屏幕啊，电脑的屏幕，读写的读哈、就是啊，
就是他替你看
盲人的语音软件啊，这么说就可以
了。对，没错，好，懂了。
那时候刚信，因为非常希望得到一些资料啊，就开始上网了。上04年的时候，主内的网站呀、主内的语音的聊天室也是很少的。我是记不得是05还是06，几个弟兄姊妹在网上成立了一个主内盲人聊天室。一开始没有什么打算。我进去的时候呢，已经有个5-6位吧，有时候就找一些讲道播放一下，有时候就是随性唱唱赞美赞美，沟通沟通。盲人你像在外面出行又不方便。有了电脑，这也是创世以来日光之下一件奇事啊。电脑，
没错。
其实大家一开始都挺感恩的，都觉得挺好的啊，就
那是
各地的盲人一起聊聊，
这么方便，对不对？
后来慢慢的人多了，就有一些次序啊，因为房间本身是可以设置管理员的啊，控制麦啊，控制那个麦克风啊，播放啊，一些的操作。
聊天室。不是 大家都各讲各的，还有个麦克风，现在交到谁的手上这样去讲，跟唱卡拉 OK 一样，是吧？是这意思。
有时候是可以排啊，就是轮流拿着，那有时候是全部放开自由模式嘛。
那后来呢？
后来随着人多，这种节目的丰富，慢慢都觉得，哎，你看地上的教会还不如我们网上这么交流的丰富。
真是。
我们每天都见啊，我晚上一上网就见。地上的那他还一周他礼拜天再去一次，按周日聚会的基督徒算是很不错了嘛，是吧？
嗯
啊，那我们每天都聚。
所以你们这里边的人彼此都叫得出名字，知道是谁常常来的人。
嗯
啊，那还真是有意思啊。
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也涉及到一些话题，因为有的各自的背景不一样，有的是家庭教会的啊，有的是官方的啊。那有的呢是这个一开始温州的还不多，就是有一个弟兄也不大说话。
嗯，
关键是有一些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那种最早开始神在中国兴起一些家庭教会，那时候不是有许多神迹奇事的啊，这种家庭教会。
哦、嗯
他全国都有宣教啊，去职堂牧养。
是是是，
这种一开始是在农村出来的，传福音很火热。这种教会模式底下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原来在官方那边聚会，确实是里面很压抑，或者是一旦进入到这种教会，他就会觉得挺好的啊，这才是信耶稣啊，就圣灵自由运行。我们想赞美就赞美啊，当然有一些偏灵恩经历性的现象，比如说说方言啊、跳灵舞啊，这些都是会有的啊。这样背景的弟兄姊妹也聚在一起，
他们也参加在你们这里边。
对，
那有多大的？你们这个房间这个群到底有多少人呢？
2010年之前的话，就是。10来个20来个，也就这么规模吧，常来的也就这么多。
那后来呢？
后来最多可能也30-40，但是因为盲人上网的普及率的提高，原来一些就是基督徒，他就在各地教会，比如说四川的一些弟兄姊妹，原来都不认识，四川怎么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也信了好多年。其实在网上传福音，在网上信的也有，但是不是很多。多数是在原来就是在本地教会信的，然后家家基本都有电脑了，上来大家就认识了，这样就忽然多起来了。多起来了，
那这些也仍然都是盲人就是了。
对，我说的主要就是盲人
了，主要就是盲人。那当然就是你上网一下能够遇见好多盲人弟兄姐妹，那应该是很高兴的。
真的很高兴。
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盲人在一起有几个？因为当耶稣遇见他们的时候，是一个盲人在一起，那是两个盲人在一起，还是三个盲人在一起？
有时候是一个啊，你是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约翰福音第几章？第9章那位是吧？
是不是有一次是两个盲人？
有，好像是耶利哥还是哪里啊？
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人家这个大麻风就比你们强。
对，10个。
你们从前没有网络的时候，盲人是怎么样？盲人学校聚在一起。是不是？
对，盲校
的工作训练，
还有按摩店打工的地方，推拿店。
但是盲人跟盲人在一起交朋友吗？觉得特别有在一起的价值，交朋友的价值吗？
是
因为不方便，所以很难。
其实一样的，就是该有什么都有什么。国内不是有一个电影叫《推拿》，后来还获了个什么奖啊？就是专门讲盲人的这种推拿店打工啊这些。
那你在里头吗？
我没有。其中有一个盲人是演员啊，这也是一个盲人写的，我记得好像是。
但是你们一上网，这就好像就更方便了点，是不是？
对，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啊，就本来就不认识，上网，说来说去，他中专的同学是我大学的同学，就很容易认识，因为盲人的朋友圈这个小圈圈太小了。很容易，就是全国各地本来不认识，聊着聊着就认识了。因为很多盲人他是像96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不断的去南方啊打工，但现在全国都遍满各地了。当时都是广东那边一块，全国的盲人往广东那边跑，后来就上海就北京，所以好多盲人是全国各地都在一个店，互相都认识，说来说去就都认识。
这挺有意思。那后来你是说这个规模越来越大怎么样？有没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就成了一个盲人网上教会呢？这是怎么样？
其实有的弟兄姊妹也提，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教会啊？当然有的对教会的观念就是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一起啊，主居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用这个观念。
是，
我们这个在网上已经超过两三个人了， 我们不但祷告，还赞美呀、啊，讲道，有时候还传福音。有的重病的盲人，有个账号还可以给他奉献一点财物啊，都可以呀、
啊。这真是比一般教会还好，对吧？
对啊，所以说就是弟兄姊妹觉得在网上这种团契生活，比他单纯的礼拜天去一次聚会
还要好，
那生命长进的是要快啊，他是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嗯
啊，你这个至于网上教会这个观念，其实，在我们盲人中间，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比如说祷告的时候说：“哎呀，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在网上也有这样的网络教会。”
嗯嗯嗯，
偶尔也会带出来，但是提就提吧。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这个不算是网络教会，只是算网络团契。
不过你反过来想一想，假如不是盲人，是一般的明眼人的话，
嗯，
大家不会这么聚的。
也有。怎么说也是网上的明眼的这种主内的房间比盲人的房间是多。
房间归房间呢、啊、因为你们在这个网上一些的盲人能够聚在一起，这应该是有特别感情的。
对，
能够
感情
弥补到你们在一般的教会里边不方便的或者没有得到的东西。
对，而且很珍惜，开始都很珍惜，很有感情。
对明眼人来讲呢，就算如此，他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假如他在一个蛮健全的教会里边，他可以有些忽视，可他不会跟网上其他的肢体不会有这种亲切感嘛。
嗯，而且我们除了主内的话题啊，其实还有两大块的话题是共同的，就是按摩推拿、
哦、
就是中医啊医学这方面的啊，
彼此
主要是以推拿，因为
是是是
啊，因为十之八九都是要么开店要么打工，都是做按摩，
是做这一方面。
再一个就是话题就是电脑，因为盲人上电脑的话要学很多软件啊，
嗯，
有的是不适合盲人用的，
嗯，
所以有专门有这种盲人去做成适合盲人用的版本，
嗯，
然后大家那个会的多的就教会的少的，就会的少的就教不会的，这样互相学，大家都是一边互相交流医学，一边互相交流电脑，互相学习，有好东西，有好的软件啊，主内的这种什么经文工具啊，查阅啊，好的见证啊，啊，都是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
这很好、
啊、很好的平台。
有没有什么因缘在这边错成呢？
有啊，那我和小蜜蜂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吧，这个做过节目。
小蜜蜂他不是这个、哦、
不是盲人，
他的见证
啊，对，
见证说过他也是给人家介绍到里边来的。
其实我之后还有好几对呢，就是说盲人又跟明眼人成为婚姻，就我们那个聊天室。
嗯，那很好
啊。
那后来呢？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啊。对啊，挺好的。后来，台湾的那喜乐合唱团的那个林德昌牧师哈，
他也进了你们的这个。
对，他也到我们那个房间去，当时就已经到了 YY 房间，大家更热闹了啊！就是两岸的盲人界已经统一了，
哦、对对对
在组里边已经合一了，是吧？
对对对，
挺好的，
挺好。挺美的、嗯、
后来还有那个伊甸基金会，就是那个姓林子，那个叫刘霞姊妹嘛，她刚刚去世好像是。
哦，真的、啊、她被主耶稣接走了、
啊、对对对。
哦，我都没信主之前我就知道，听说过那个事情。
他们都去我们那个盲人的聊天室。
嗯，
哎呀，你这聊的太热闹了，然后大家都想见一见了，就是。
哦，那怎么个见法呢？这要见不容易啊。
那个见面的话，我是12年那个阶段，我算是局外人，因为我也最近还有的姊妹说，哎呀，这个各自弟兄，啊，讲起我们这个盲人房间的见证的时候，好像成他的功劳一样的，我一定要声明这个事情，其实我做的很少的，我做的很少，我只是其中参与的。
我只认识你，我访问你，
啊、对对，所以啊，这个没办法，要讲一讲，嗯，
孙中山一样，
我做的很少，也做的很不好，啊，先讲讲，
嗯嗯嗯。
当时是怎么着来着？我想想啊，在先到上海见的大家，我没去哈、
嗯嗯，
然后到浙江的哪一个地方忘了啊？
嗯，
有几天的聚会，培灵会一样的，就像类似夏令营吧，夏令营会。
哦，多半盲人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的，有人帮补吗？
应该是那个姊妹她联系的安徽的一个叫什么团队的哈，
嗯，
有奉献啊、
嗯，
然后。平时应该盲人我们房间里面也有一点点的这种小小的积蓄、啊、
嗯嗯嗯，
当时怎么用的我是一概不清楚，总之神的恩典啊，大家都很感谢神。聚完了又去了，从上海到浙江又到还、啊、去华西村了，就说是
华西村是啥好地方？
华西村，中国第一村嘛，就是
哦，
很有名的一个富裕村。去上海主要是上海有一个福音中心啊，然后有几个弟兄姊妹是那里的。那上海那边还有盲人的神学院啊，盲人神学培训挺好的。
嗯，
就是后来一些迹象表明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在华西村那边有一些，比如说按手祷告啊，讲方言啊这些事情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就是
啊，对对，因为盲人看不见啊，有些场面大家挺热闹的，一下因为各种背景不一样啊，就是说各种背景不一样。
那
后来又聚了，见了好几次。我是在我们那个原来房间他们举行的这种见面会里，我是一次没去。我去的一次是就是那个林德昌他们那个盲扶会在河南的一次，我去了一次。这样见了第一次之后呢，就成立了一个中华盲人福音联合会这么一个组织，致力于中国国内盲人福音的施工。国内盲人有1700万嘛，就说是啊，
这么多。
对对，残疾人8000万左右，盲人1700万，人多盲人也多。据说是一个美国的弟兄企业家，出资作为基金，他担任会长，而这个林牧师呢就是总干事。那我们原来的盲人房间是等于是弟兄姊妹自发的啊，自发的。
是是是，
也没什么组织，没什么机构，没什么背景，大家就散兵游泳啊，乌合之众凑起来这么热闹了几年啊。那后来大家有这么一个正式的名头了啊，然后他们又在那个 YY 房间就另外建了一个房间，因为你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名头屈尊在一个啊无组织的一个群龙无首的一个盲人房间里面。
是是是，
他有一些的这种规划呀，预算呀，每年要做什么做的，所以他们就另立了一个房间，叫盲扶会啊，现在做的也挺好的，也开办神学班，就给盲人读神学，背景是华神的，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多媒体啊，网络教学这些。
是是是，那你们原来这一群呢？
当然就是有一些主要的同工就变成盲扶会的同工，就走了一些了。根据个人的这种服侍的感动和这种性格的不一样，他们会选的啊，会选啊，这个很自然。出来了，然后马上就第二个又出来了，就是一甸基金会，他们又在 YY 做了一个房间。
三国了，对。
他们这两个房间都是有这种机构啊或者资金啊背景的啊，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一个房间，所以大家也就支持啊。
是。
最原始的那个盲人房间就人不多了，就剩下二十来个三十来个。
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党国元老里面还有多少是从开头就在的，除了你之外？
如果按照最开头的话，那我就不算是最元老的啊。
是，
我差不多是06以后的啊。那最早的其实有那么四五个啊，姊妹为多，也有一个弟兄，两个弟兄啊，现在还在那里坚持啊。这样就变成三个房间了。节目中间大家不断的磨合，有时候有冲突就互相聊聊，沟通交流交流，总体上还是比较过得去，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
啊，盲人福音啊，就这个为主。最早的这个房间的弟兄姊妹呢，就跟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团队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虽然没有划归他的范围内啊，但是联系很紧密，因为好几次出去。2013年又出去去了一趟安徽，参加一个什么非洲先知的医治大会是什么的啊？
真的。
中间三个房间的人还去了一趟沈阳，沈阳一个专门的盲人教会是这个会长帮助一部分。后来这个沈阳的又自立了一个房间。
房间恐怕就越来越多，大概还不。
但是他那个房间呢，性质不大一样，因为他是有实体的盲人团契
啊，对，
等于是配合实体盲人团契。我们三个房间呢是。就是各地的盲人凑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的教会。我们原来那个房间就维持着一种原始的状态啊。然后他们参加安徽的这个医治布道大会，又有一些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对劲的感觉啊，就是林恩的这种一些观点啊，一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越来越
浓，越来越多。
对对，他们回来啊，有的弟兄姊妹也分享说。现在是这个什么中国教会要做这个呼叫的，有人呼叫是个童女，不是有人喊呼叫童女吗？中国教会是那个呼叫的怎么样？
中国教会不是童女
啊，不知道，这就是。
那等一下，我先插一句，他们参加这么多的医治大会，有没有人不明的呢？ 因为
富媒的没有，不过有一次做不大起来的一个姊妹，据说站了一会儿，后来又不行。
嗯，
也有个弟兄说是去腿，当时好像是管了点用吧，好像。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哎呀，怎么说？所以说这个国内其实灵恩的这种发展速度很快的。
嗯，到处都是一样。讲到灵恩，
好多也有一些盲人弟兄姊妹去别的灵恩教会，说是什么身体当时好了，后来又不行，后来又好了，就反反复复。
嗯，
有的弟兄姊妹也后来又说方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其实一开始大家还是尽可能的，因为网上嘛，能怎么样？又不能太约束。你说谁管谁呢？你说能管得住吗？
反正都是
尽量维持一种平衡状态。
那后来
只要房间里面不播放一些太离谱的，
哦，
大家还是就说持守各自的那种倾向，
就是彼此尊重，
彼此恭敬一下。但是从去年开始，原来我们那个老房间，就引进了这个叫回家特会的转播。
回家特会，文哥这个啥都不知道，你先给我解释解释，啥叫回家特会？
网上一搜也有，视频也有，然后好多主内的媒体好像也在讲。这个意向据说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埃及的一个，后来也联合了台湾的一些灵恩比较这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教会
串联，就是
还有一些韩国的啊，据参加过的人讲啊，
嗯，
因为将来在天上嘛，大家在一起啊，
嗯，
将来先在地上先来体验一下，然后
嗯
回家回到神的家中，先做一个这样一个家啊，聚一聚，感受一下，或者是呼召那些还没回到神的家中的回家。其中有好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比如说见到了有些人见到异象什么医治某个国家的子宫啊，这种说法都挺奇怪的。医治德国人的子宫。他们会上还举行一些，比如说德国教会代表德国，犹太人教会代表犹太人，这样去和好互相饶恕。中国和日本的教会互相代表中国和日本，这样去和好。
嗯，
这样有没有代表性先不说。
嗯，
主要他们是认可这个时候还有先知，他们要做先知性的宣告。先知性的宣告，接下来国家就可以跟国家和好。
嗯，
凭信心做。然后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的一些赞美，有些成小时的这样去跳啊唱啊，不断的去宣告一些口号然后宣告耶稣马上就要来了，这样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所谓的预言啊，时代的信息，圣灵在新时代的一些信息啊，
也挺够什么忙的哈。
有的时候用，比如说这两年2014年2015年有四次血月强调这些，然后是强调2015年开始。到2016年是以色列人的5776年第多少个禧年来着？第70个禧年是多少？
什么叫5776？你跟从前的五七工程干校有点意思吗？
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推算来的？不清楚。据说是根据犹太拉比他们算犹太人的历法，从2015年9月多少号来着？进入到5776年。
怎么保罗他怎么都不讲这些东西？这多好玩啊！
所以说这个越这种圣经以外的新鲜的东西，人就越听得津津有味。
当然了，
对，而且是有的网上的，比如说有个 QT 的房间他们都在讲从犹太人的历法推算，亚伯拉罕是哪一年，距今多少多少年，亚当是距今多少多少年，然后推算到亚当应该是7月1号出生的。
真的，太好了，
就是越推算越离谱啊！
谁要是能够推算出来那个夏娃是几月几号犯罪，那才好。
所以后来就越推越根据犹太人的这种节期的传统，然后就讲中国教会缺乏这些真理所以就让他讲这些真理，所以是又灵恩又节期又一些。这些意象又方言又这些全混在一起，哎呀，整个的这个运动
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趋向，就是灵恩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还沾以色列的边还有点类似安息日会的东西好多东西都五味杂陈的放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总之 有些弟兄姊妹是觉得怪怪的，说不上哪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你冷不丁听上半小时也听不出哪不对，那你整个听下来又觉得不对。
你这个话太经典，你再给我们讲一次。
哪个
你刚才讲这个话非常经典，你没听出来？
就是你冷不丁去听啊，你听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能听不到问题的。
嗯嗯，
你整个听下来就觉得不对劲啊，灵力不对劲还是道理不对劲，说不上来。有些文章是说他们教义没问题，你看什么使徒行传啊，三位一体一性称义，他们不会否认的，也都讲这些。
嗯，
但是后好像又加上了一些别的怪怪的东西。
像你这样的听众就是没有蒙拣选的，常常学习终究没有办法明白真道，就是这样讲。
然后这样的东西就夹杂着这个回家特会的潮流，因为我们那个老的那个盲人的房间要转播，而且是四五月份的时候有一次，而是在日本那一次专门选了叫神户啊。为什么选神户呢？因为有时候要讲一些圣经什么从东方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神户
当然不是东方闪电那么明显哈，绝对不会笨到那个地步。待会他会讲到什么永久的门户啊，永久的门户要抬起头来迎接耶和华。当然那个神户嘛，像神的门户嘛。
哎，这我以为他们要献祭，因为神户出
来。这都可以连到一起的，就是很奇怪的。
你说你这个房间里面要播放什么时候播放什么，到底谁决定的？
哦，这就是说我们盲人房间这个管理一直存在着，就是说因为我们房间一个姊妹嘛，就是联系到安徽那个团队，多数费用是他们出的，所以而且这个姊妹也确实在金钱上是非常有榜样的，人也不错，挺直爽。他原来我们很了解。
都是论断人的话，好，继续讲。
不是，他就是这个状态，蒙哥，这个我觉得啊，你说论断也可以，怎么说？啊，这个姊妹呢，你像他，
话中有话，
他会跟我们那个同工群发消息，比如说我们今天又要进食祷告了啊，我要就所以忙了，今晚回不来，或者是这个我明天早上又早起了，几点几点去晨更啊，对，所以我们都听在耳里，都知道这个姊妹是挺敬虔的，嗯，这样。
他因为走得近。因为又是跟那边的组织走得近，所以逐渐他们的意思就比较成为在网站上的主导，是吧？你们那个房间要干什么，他能够做主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你像特别是我吧，我就哎，
就讲了点，
对，
症结就在这里。
对对，我就会让他觉得不高兴啊，我就会，其实这几年都没断的，有时候会提一下，我说这个信息好像不大对啊，就这样，有时候会提一下。后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后来我就觉得到十月份那一次播放德国特会，其实之前我也找到网上关于2013年是2012年他们去香港特会，有的明眼人去参加特会之后那些反思也觉得不对劲，我也把这些资料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也没有足够的提醒。后来这姊妹在德国特会十月份的时候又要转播。
你就不干了。
不是我不干，大家好多弟兄姊妹都不干了。
等一下鸽子，咱们节目时间到，今天得先停在这里。我怎么越听越害怕，越听越耳熟呢？这网上教会的问题怎么和网下教会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咱们下回再谈吧。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心。 雷风吹来，鸟语又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